东风石陵，作者华西车城。成都近郊的石陵乡属龙泉驿区，龙泉驿对于市区的孩子来讲便是乡下了。龙泉山对于成都平原来说，它就是山区啊。吊你阿咪是我们学会的骂人龙泉驿话，至今我也不知它的真实含义，据说是土广东亦或客家话。可见当时城市的范围相当狭窄，稍微走出去几里地就连话都听不懂了。石陵人民公社以前的名字更亮，叫青龙，青龙人民公社归华阳县青龙乡管辖。后来华阳、青龙相继失守，取而代之的是成都市龙泉驿区，因为名字与金牛区青龙人民公社撞衫，又因辖地内有石陵寺，故得此名。文革时期又潮牌一盘，改叫东风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虽然地处东风区，但那个年代东风是最时髦的汉字，用此名的如过江之际，冠东风人民公社地址的邮件都不知该往哪发。后来改回石陵原名作罢。石陵人民公社位于成都东郊，距成都人常赶的西河场和大面铺不远。境内最有名的地标要属东风渠。东风渠原名东山灌溉工程，自都江堰府河引水自流灌溉成都市东部地区。一期工程北干流入龙泉，在石陵这一河段完全是人工运河。整整齐齐的河岸几乎没有水生植物，与遍布成都的水网迥然不同，叫渠不叫河，在成都大概是唯一的。人工渠道与自然河流的区别在于它的秉性，对于熟悉自然水性的勇者是最危险的。东风渠是成都有名的吃人河，每年夏季都会传来市民溺水而亡的坏消息。文革时期，全国最有名的溺水青年叫金训华，当然他是英雄，因救国家财产而亡。东风渠边也有一位英雄叫易红，他却是在我们分校学农期间因救同学而现身。东风渠旁边的第三、四、五生产大队就是我们中学拟建学农基地的地方。我们是建立分校的拓荒者，第一批来到这里。我们的任务包括打井和建干打垒的住房，为后人学弟学妹们造福。中学建分校并不新鲜，而终极目标则不像现在，既不是为了学校名声，更不是创收之举。何况中学读书是不收学费的，学费即便存在，最多也是象征性的，基本没有因为学费的负担而不能读中学的适龄少年。建立成都三中石陵分校是从建筑房开始的，因为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分校的住房均是土坯建筑。最为关键的是土坯墙，我们用龙泉驿复产的黄土混到草结和稀泥，再用硕大的木模制出大量土坯砖。这种砖体型硕大，不用烧制，晒干以后每个都有四五十斤重，个儿小的男同学只能和稀泥，根本搬不动，倒是有厉害的女同学反而能够扛动。用这种砖堆砌成墙，木桩上梁，竹竿成棂，再搭上稻草屋顶，学生宿舍就建成了。室内装修更容易不过了，沿墙放两排泥砖，抱几捆竹竿铺开来，厚厚的稻草垫上就是床了，当然是通铺，有点像北方的炕， 只是下边无火而已。中央吊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北风透过不岩石的门板缝，吹得它东摇西晃。我的近视眼就是那时在灯下看书时落下的。学农还真是个体力活。我们除了抢收麦子、抢种水稻外，还要负责为分校打一口井。不知后来低年级同学喝水时，有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打井人。一天农活下来，人人累得半死，回房往稻草床上一伸腿儿，便能呼呼入梦。我那会儿还有心思在灯下看书，是因为逃过了打井、麦收和插秧。当时是班上的数学课代表，公社要我去帮忙估产。那时候的数学应用题里常有类似的问题，当然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用脚步丈量田埂，用水平仪测量坡度，然后拔下一根麦穗儿，用手一搓，数数粒数，看看成色，根据老农的经验判断出重量后，再用一知半解的数学知识一算计，亩产数据就出来了。至于最后打下了多少粮食，我们也没去核对过，估得准不准无人知晓，不过还算是有理论根据的算过一算。比大跃进时候站在田头双手插腰随便一瞄就敢放卫星的领导而言，我们的估产应该准确得多。在石林的日子，生活是艰苦的，尤其伙食方面一点不敢奢侈。我们这帮正长身体的中学生成天喝稀饭吃红薯，哪里扛得住重体力活的消耗。那时一个月可以回一趟城，每次从城里回石林，人人都会带些吃食归来。我最爱带回的是舅妈做的辣豆瓣酱，一个大玻璃瓶子装得满满的。由于奇辣无比，平常总要吃上一两个星期。可这里的同学们就着白饭一顿就可以干光，鲜红鲜红的辣油硬是没有让大家生畏，一群饿疯了的孩子。三队队部附近有个鸡毛小店，2.5毛可买一个麻饼。不过从我们班驻第五队到三队要走十来里路，只要是有吃的，我们还是常来这里光顾。收获过后的红薯地里，同学们仍然要去低头寻找那些漏掉的母子红薯，就是那种很老很老的红薯头，通常是社员们收获后留下喂猪的饲料。我们出工前就要挖出好些，放在烧猪食的炉灶里烤，下工后大家围着大锅台坐一圈，脚丫都伸进锅里，一边烫脚一边啃烤红薯，那个香啊，别提了。人一高兴的过分就要捅篓子，不知哪一位脚后跟硬的同学一脚将那早该换代的铁锅踢了个洞，烫着烫着水就干了，直到火也被浇灭之后，大家才发现，谁也不敢吱声，偷偷溜回自家被窝蒙头便睡了。一日无事，直到煮猪食的社员一状告到老师那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便在班上展开。班主任讲了，不查出谁闯的祸，大家都别想睡觉。一连几天大家都提心吊胆的，闯祸的同学终于沉不住气，主动到老师那里自首了，大家才算松了口气。结果老师号召大家凑钱到城里买了一口新锅，赔偿队里才算完事。三队有个解放军高炮连驻地，平时军人训练打敌机。远远的田埂上有人手持飞机模型在奔跑，这边的战士及时控制高炮机架，瞄准 发射，同时还要报出敌机的型号、飞行高度和速度。没有实弹的演练，只有肉眼的识别，炮兵个个都练成了千里眼。说来也怪，那些飞机模型绝大部分都是苏军战机，米21、米25、苏-2拐、杜-2两等等。好像苏联红军是我们唯一的敌人，大概美国太远吧，我们够不着，难得管他了。我们这群学生，尤其男孩子，一有空就想往三队跑，对军事知识的兴趣从来就是男生多一些。当然我们也搞军民联欢，搞过几场篮球友谊赛，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部队地方军民鱼水情。我去三队的时间比别人都多，因为公社的广播站设在三队队部。大战红五月期间，公社的有线广播是最忙的，各生产队的好人好事儿和新闻轶事都是通过有线广播送到地里干活人们耳朵里的。据说听着广播里的插科打诨，干活不累。自幼擅长朗读，我有幸被推荐去公社当广播员，下地干粗活又让我逃过了。有时稿件要自己准备，班上文笔好且又喜爱创作的同学就成了我的稿件资源。当然也有公社布置的稿件要播，最头疼的要数计划生育稿，其中的内容对于像我们这样的青年男女还是羞于启齿的，可地里的社员们最爱听的恰恰就是这类东西。当广播员也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熬夜则是常有的事情，有时候要到半夜1-2点钟才能收工。三中派到公社的播音员还有另一位三班的女同学，收工后一道回五队，10多里路黑灯瞎火，我们结伴而行也好彼此壮壮胆。东风渠畔夜深人静，一对青年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河岸上，遥望初夏的天空，繁星点点，除了虫鸣和青蛙在忙碌外，还能听见的也就是渠水流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早就倒在不知什么地方熟睡了，寂静的夏夜显得如此甜蜜。那时也不需要讲究环境保护，却也没有污染，河边空气异常清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有女伴同行，那种场景实在让人留恋。走着走着，一条黑影哧溜一声窜出草垛，迅速消失在深邃的黑暗里。女同学惊找找叫唤着，不由自主紧紧抓住我的手臂。同样受到惊吓，我还得强装镇静，显出应该的男子气概。原来是被双抢累坏的社员躲在草垛里拽瞌睡，被我们的路过打草惊蛇了。离开石林的日子老师一直都保着密，不让大家知道，是怕分了心不好好干活。临走那晚，老师让人把油灯的捻子扯得老长老长，整个屋子顿时明亮许多，平时要省油的命令今天也不管用了。大家望着老师奇怪的表现也没有能够悟出究竟，原来第二天一早我们要回家了。如今成都石林人民公社已不复存在，此地的名字好像也改成石林了。据说这里有蜀王西王陵、西王赵飞墓、西王继飞墓、钱江道怀王墓、怀王墓、惠王陵、昭王陵、成王陵、成王赐妃墓、郡王墓等10个陵墓，听起来还是有点吓人，晚间别外出，小心夜路撞鬼。石林 再也不是乡下，交通四通八达，早就是大成都的一环了。估计客家话调你阿咪也没人讲了。石林距天福广场充其量十来公里，怎么也不该是乡下。只图生活安逸的老成都的确没有战略眼光，早年在这里购下十套二十房产还用愁吃穿吗？2021年3月于美国密西根罗彻斯特港。